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3回。这个时候啊，钱老魔所化的雪影已经先走一步的飞入其内，三妖正好能看到无数的银丝从雪影上洞穿而出，将他的身体扎的是千疮百孔，但是雪影周身同时爆发出刺目的雪芒，身体啊在破损的同时竟又在不停的自我修复着。如此情形，钱老魔所化的雪影丝毫不停，转眼之间就没入到了北极圆光当中不见了。看到这一幕，三妖也不敢再有丝毫的迟疑，仿佛呢早就商量过对策似的。石禽兽身形一晃，忽然站在了前面，同时呢一张血盆大口啊，一股金色的阴波在口中无声无息的喷出，所过之处所有的银丝瞬间寸寸断开，紧随其后啊，银翅夜叉则双翅使劲一扇，一股青色的劲风从翅上狂涌而出，配合金波立刻就将那些断裂的银丝吹得不翼而飞了。于是呢，在两种神通不停的扫荡之下，一块空地终于显现而出，三妖啊趁机闯入其中，然后缓缓的直奔大殿深处而去。还留在昆武殿外的林银平玉容变得难看了起来，这一转眼之间还留在原地继续破坏巨树的就只剩下了他们和葛天豪一干人。他牙齿轻咬，眉头微皱，扭头冲那徐大仙师说道：徐兄，我们圣女不用心急，我们主要只是要那姓韩的小子，此殿宝物倒是无所谓的，况且这么多人都进去了，那宝物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谁独吞的了呀？我们毁掉这些巨树，再守在殿门外就是了。徐大仙师驱使着一口玉质飞剑，不停地轰击着一棵巨树，无动于衷地说道：哈哈哈，徐兄所言有理呀、啊、就算其他人得到宝物，也总要从殿门处出来的。我等虽然没有办法进入北极圆光中，想要轻易离去，那还得问问咱们是否答应他呀。葛天豪也拍掌大笑。林银平看了看大殿中的银色光丝，略一思量之下就平静地点了点头。另外的两名黑山老者听到这么一说，也觉得呢有些道理，患得患失的心思去了不少，同样老老实实的继续攻击巨树。转眼之间呢，轰的一声巨响传出，一棵十余丈焦黄巨树在这些人的攻击之下倒了下去。与此同一时间，韩立站在昆武殿的深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回首望了一眼身后密密麻麻的银色光丝。当年古修还真够狡猾的，竟然在北极圆光中还特意又布置下一个幻阵，要不是我有明清灵目，怕要是能看出来还真是有些麻烦。喃喃地说了一句，韩立才转头向前方望去。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昆武殿的后半截，面积不算太大，但在正对他方向有两排十几把式样各异的木椅组成的一个议事堂似的所在，而在这些木椅的尽头处另有一把淡金色的椅子摆在正中间，而在此椅旁边有一个高丈许的绿色桌案。那椅子倒还罢了，只是一些普通的金丝灵木雕刻而成，但那桌案却是通体翠绿欲滴，浑身散发着盎然的灵气，一看就不是普通之物，何况此刻它被一层绿的光照罩住，而透过这些光照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玉桌上放着几样东西， 这应该就是昏武殿的宝物了。韩立眉梢一挑，朝左右扫了一眼，周围是空空荡荡，并没有什么惹眼的东西。最后呢，他目光一转，回到前方，并朝上一望，落在了某物之上。那是淡金色椅子背后的殿壁之上，竟挂着一幅不起眼的图画，一幅三人望月图。一僧一道一儒三个模糊的人影在一片竹林当中，对着一轮圆月在畅谈着什么。因为此画只有尺许大小，画面微黄，有些暗淡，丝毫灵光未现，所以即使韩立一开始呢也没有注意到此物。但是如今呢，他双目微眯，盯着此图一动不动，竟变得聚精会神了起来。好一会儿啊，韩立才低下头颅，一脸的沉吟。刚才并没有在这画上看出什么异常来，神识扫过去之后，也显示此画只是普通平常，但是他心中仍然隐隐约约觉得此画有些古怪，一副凡物怎会悬挂在这种地方啊。脸色阴晴不定之下，韩立呢忽然之间毅然决然的单手一扬，一道丈许长的金光激射而出，下一刻就狠狠的斩在了画上，剑光爆裂开来，金芒闪动中，这幅三人望月图被绞成了粉碎，碎屑纷纷自空中散落而下。看到此景啊，韩立不禁一愣，怎么，难道真是自己多心了吗？韩立心中有些纳闷，不过这既然已经如此做了，他自然不会再留手了。他索性马上袍袖一拂，数颗拳头大小的火球在身前浮现，略一吸气啊，就要用神识将这些火球击弹而出，准备一把火呀把这残化碎屑烧个干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脑中毫无征兆的传来了银月的一声惊呼：“主人小心！”韩立一惊，虽然说神识没有感应到异常，但是身体毫不犹豫的一模糊。七八道一模一样的虚影刹那间幻化而出，一时竟没有办法分清韩立的真身。而几乎与此同时啊，韩立身后丈许的青石地面爆裂开来，在碎石中有灵光骤然急闪，几道虚影就被几道金银刺芒从背后洞穿而过，唯有一个身上却传来当的一声脆响，那金银刺芒竟被什么东西给挡了下来，并反弹开来，竟是一只金银色的尖梭状的法宝。那道人影也被那力量给击得一个踉跄，但马上身形一晃的从原地一下子消失，下一刻呢就出现在了六七丈远的另一个位置上，扭头过来之后露出了韩立惊怒至极的面容。这刚才呀，若不是他先一步将钢盾换出挡在了身后，还真可能被人重创不轻啊。故而即使韩立这平常是喜怒不形于色，此刻也是一阵阵后怕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心中顿时怒火狂生，当即反手一捞，一面银光闪闪的小盾就出现在了手中，另一只手呢则袍袖一抖，数十口金色小剑就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剑光，一闪即逝的朝对面碎石堆下的地面击射而去。结果一声女子的轻笑传出，随即刺芒一闪，一只金银相间的巨物从地下浮江上来，如此多的剑光斩在了此物之上，竟诡异的纷纷一闪落空。见此情景，韩立心中一惊，这心头的怒火呀顿时收敛了大半， 连忙凝神望去，那金银色的巨物竟然是一只数丈长的巨槊，表面金光闪动，犹如镜面一般光滑，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炼制而成的。而从形状上来看呢，此物啊竟和刚才偷袭他的宝物一般无二，只是呢不知道大了多少倍。道友还真是警惕异常啊，如此一击竟然还没有得手。哎呀，道友修炼的是何功法，能否和小妹说上一说呀？那几枚刚才攻击行里的金银色小槊，在巨槊刚一出现的瞬间，一个盘旋飞射而回，没入巨槊之中，不见了踪影。同时呢，巨槊里面却传来了那年轻女子的诧异之声。韩立一边脸色阴沉似水的召回众飞剑，一边呢心念如电，突然周身灵光一闪，骤然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奔不远的暗桌击射而去。既然有其他修士到此了，他自然打算先把宝物抢到手再说了，否则万一纠缠下去，通过北极元光的修士只会越来越多，宝物到手的希望也就会变得非常渺茫起来。不过韩立扑过去的同时啊，心中也有一些奇怪，这女子的声音陌生的很，绝不是先前见到过的殿外的那些人和妖物。怎么，难道这么快就又有其他修士进入昆雾山了，还赶在了钱老魔等人前面通过了北极元光？这一切思量只在韩立脑中一闪即过。就在那年轻女子大出意外的惊呼声中，所化动光一下子掠出了20余丈的距离，眼看着就要到了那暗桌的上空。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头顶啊忽然空间异动，青霞一闪之下，一块符文涌现的青帕一下子浮现而出，接着毫不迟疑地狠狠压下。这巨帕呢足有5-6丈之广，出现的地方又近在咫尺，出其不意之下，即使韩立神通再大，手段再多，也一下子被罩在其中，一时竟被困死住了。韩立所视之处啊全都是青光闪烁，暗叫了一声不好，急忙呢一晃手中的元刚盾，一层白光罩刹那间浮现在了身上，先将自己护住再说吧。而在青帕外面，一名妇人却诡异地出现在其上，正是那化仙宗的穆夫人。此夫人见识过韩立的三叶扇威力，自然知道青帕不可能困住韩立多久，一见偷袭成功之后不敢怠慢，身形一晃，人呢就化为了一道白虹飞到了案桌前。一抬手，手心处浮现了一块银色的令牌，上面银芒闪动，一片银霞喷射而出，正好击在了绿色光罩之上。看起来凝重异常的罩壁在银霞一照之下，如同那春阳融雪一般的纷纷溃散掉了，眨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露出了供桌上几样器物的庐山真面目。四块叠在一起的血红色的木牌，一口紫色小剑，一杆8丈大的降魔杖，一本泛着红光的书卷，以及一块碧绿色的印玺，表面雕印着栩栩如生的一只5爪真龙。见到了这些东西，妇人满脸大喜，目光在那印玺上略一停留之后，就立刻长袖一拂，要将所有的东西都收进囊中，并在宝物就要取走的时候，妇人立足处却是绿光一闪，突然从地面上一下子射出了数条绿色长蛇出来，闪电般的几个盘旋就将妇人一下子缠得和个粽子似的，几只蛇口更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咬去，砰砰一声啊，也不知道这妇人身上佩戴了什么通灵的法器， 没有看见他施法呀，一层白色光照就自行浮现而出。青蛇呢，反而被弹而开，并就此现了原形，竟是几条翠绿的藤蔓。这一下子，穆夫人变得和韩立一样又惊又怒啊！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有黄雀跟在自己身后啊！此前困住韩立，并主动的用法器打开案桌上的护照的举动，岂不是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这偷袭他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何能紧跟日月梭后面而没有被他发现分毫的呀？要知道，他之所以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这儿，可全都靠当初昆武三老遗留的那面银盾。此令牌可是暂时控制殿内的部分禁制的法宝，让其从下驾驭日月梭跑到其他修士前面的。这个时候，一阵难听的怪笑声传出来，接着一个绿色高大人影从附近的下方无声无息地浮出，一对冰冷的绿眸冷冷地一扫穆夫人，目中的寒意啊，让这女人也不禁心中打了一个寒战。凝神看清楚绿影的模样之后，她又面色一变，失声叫了起来：穆奎，人间怎么有这种东西？这绿影啊，粗看之下，虽然说手脚头颅齐全，有些人的模样，但无论面目还是躯体啊，全都被一块块树皮一样的东西覆盖着，却更像是一棵会走路的怪树。而穆奎听到穆夫人如此叫道，目中闪过了一丝讥笑，随即根本不再理会妇人，反而呢身形一化，化为了一团绿光往那案桌上扑去。他呀竟也想将宝物全都纳入囊中。穆夫人心中一沉呐，他现在就是能脱困而出，也根本来不及阻止这妖物了。就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随之出现。这穆奎所化的光团还没有接近这案桌，在案桌前被韩立斩成碎屑的那三人望月图的残骸中，突然之间灵光点点，随之啊一下子喷出了黄白红三股霞光。此霞光迎头一卷之下，竟将绿光如同皮球一般的一下子就甩出了十几丈远去啊。结果呢，绿光团一闪，显出了穆奎踉跄不停的身形出来。此时这高大的妖物竟没有办法自控似的，一连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这才勉强的站稳了下来。但是一抬头望向霞光中的绿幕，满是说不尽的惶恐。三股霞光在案桌上一个盘旋之后，画出了三道模糊不清的尺许高的小人出来，轻飘飘的，但看样子分明是先前三人望月图中的道、儒、僧三个人的模样。六道木然的目光啊，全都死死的盯着远处的穆奎，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一般呢。昆武三老，穆奎口中一声惊恐至极的大叫，随即啊，浑身是灵光一闪，想也不想的就化为了一道绿虹，向北极圆光的方向激射而去，连头都不回一下啊。但是这三个小人却默不作声的同时冲案桌上的小剑、木杖、书卷各自伸手一点指，三样宝物发出嗡鸣声的弹跳而起，接着一颤之后呢，就化为了紫、黄、红三道惊鸿射出，并马上一闪在空中消失掉了。但是在下一刻，他们又在穆奎即将扑入诸多银色光丝中时浮现在其后，同时汇合一起狠狠一击。那穆奎呀，根本就没有办法躲避呀！轰的一声惊天的巨响，三色光芒爆裂开来，瞬间将绿光淹没其中，散发的刺芒光团就如同骄阳一般，让人没有办法直视分毫。但是，等光芒一敛之后， 原地除了悬浮这三件宝物之外，却空空荡荡的，再无一物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4回。这三件宝物一击，然后将这看起来可怕至极的木魁，连躯体带元神一起就凭空蒸发掉了。与此同时呢，案桌上那四个血色木牌中最下面的一块自燃了起来，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一堆灰烬，而三件宝物一灭掉妖物，马上飞射而回，一个盘旋之后，老老实实的落回到案桌上原来摆放位置上，而那上面的三道人影一模糊，就此溃散消失，从始至终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这三个小人儿是昆武三老留在那途中的一缕神念而已，也是为了防止宝物落入妖邪之手而特意的留在昆武殿中的最后一道禁制了。那木魁无论心机还是修为，都可以算是厉害至极的大妖，比那银翅夜叉还要厉害一筹的样子，可是被三个神念驱宝一击，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丢掉了性命，也算是倒霉至极了呀。穆夫人先惊后喜，身上绿藤在那穆魁身死之后立刻就从坚硬如铁变成了普通的藤蔓，白色灵火一灭，就将这东西化为了乌有。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境，正想有什么行动的时候，却砰的一声闷响从身后传来，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开来，但一声雷鸣马上又紧接着响起。师姐小心！秀丽的女修士一声惊叫，穆夫人心中一凛，不加思索的玉手一抬，五根玉指就向桌案上一抓，顿时桌案上的所有的宝物全都一颤腾空而起，被其直接拿了过去。而就在这一刹那，在桌案的空中一声霹雳，一个人影在电光中浮现而出，同样的冲那几件宝物一把抓去，顿时原本正飞向穆夫人的几件宝物一顿之下，马上呢又向那个人倒射而去，正是刚刚从惧怕中脱困而出，并马上用风雷翅遁到此地的韩立。穆夫人一见此景惊喜交加，一口数道寒丝发出破空之声，急射向了韩立，竟然是数根银色飞针。那么同时呢，他还双袖急甩一道红霞从中飞出，直卷向那几件宝物。见到此景，韩立脸一沉，一张口，一颗白晶球喷向了这些飞针，正是那枚血晶珠啊！一只手则反手将那些宝物在虚空一撞，顿时一只青色大手浮现在了空中，一把捞下另一只则手掌一翻转，一柄古扇浮现在手中，脸上凶光一闪。韩立竟丝毫犹豫没有的对准妇人狠狠的一扇而出这刚才他刚被据说中的女人暗自偷袭，后来呢又被这个女人用宝物困住，心中早已经就是恼怒异常，故而现在一到夺宝的关键时刻，当然毫不客气的立刻动用了三叶扇，结果呢那几口银针被血珠拦了下来，光手一把抓也被妇人霞光往上一扑缠住，无法落下。但三焰扇一颤之下，一股金银红三色火焰狂涌而出。对面的穆夫人见到，面色不禁大变， 他可是亲眼见到过这三焰扇的可怕威力，自然知道此扇威力绝不是他可以应接的。无奈之下，顾不得宝物，只能身形一顿的倒射飞出。三色火焰一击空之后，仍然一闪爆裂开来，直径近十丈的三道光晕释放出了惊人的灵压呀！即使韩立也不禁被逼连退了数步。而那些宝物虽然处在了三焰扇威能边缘之处，但是无论韩立身前的青色大手，还是穆夫人红色霞光，全都在这灵压一冲之下溃散不见了。那几件宝物呢，则是纷纷的从高空跌落而下。韩立见此大喜啊，正要有所行动，忽然从那北极圆光中同时激射出三道盾光，一道雪影啊，还有一团银芒，还有一团紫雾。这三种盾光似乎都精通某种诡异的遁术，马上或是凭空就消失了，或是忽然就化为一股清风。韩立一见此景，暗叫一声不好，但是动作更是不慢，一声雷鸣比这几个人还先一步的到了这些宝物的上空，但仅仅是先一步而已，其他三个影子几乎同时在下一刻也在那些宝物附近纷纷现形而出，纷纷攻击附近之人的同时施展神通向某件物件抓去。离韩立最近的是什么呀？是一块不知名的木牌和那红光闪闪的书卷。他也顾不得其他宝物，当即呢就将这些宝物倾匣一掠，然后把这些东西卷进其中。当他还想再卷向附近的那件降魔杖的时候，头顶上十余道血色光柱和一股金色阴波就滚滚袭来呀。无奈之下，韩立只得霞光一起暂时退去，他想啊暂时避开这些攻击。而降魔杖顿时被随即而至的雪影一把捞走，那团紫雾和银芒却根本不看其他宝物，就拼命的将散落他处的另两块木牌一下子罩住，生怕别人抢夺的样子。韩立见此一愣啊，而那雪影一闪之下竟又冲那件碧绿色的印玺状的宝物抓去。住手，这化龙玺你不能拿，一声女子的声音大急传了过来，随即一只乳白色的玉尺突然浮现在了雪影上空，毫不留情的一尺砸下。此尺实在古怪，尚未真正压下，尺上就突然传出了梵音佛名之声，无数朵乳白色的莲花仿佛天女散花一般在附近空中大范围浮现而出，个个碗口大小啊，每一个莲瓣上都泛起七色的霞光，不但雪影，连另外的银团和雪影竟也一同照在其下。倒是韩立因为倒射而退的缘故，恰好呢处在了此尺的威能之下，结果在韩立目瞪口呆之下，所有白莲在那女子的娇叱声中同时爆裂开来，随即化为了一朵七色巨莲，一半一半的绽放开放，无数的佛文在每一莲瓣中涌现而出，梵音之声是如同雷鸣般的响彻整个大殿。被困在彩莲中间的银色光团还有紫雾中的妖影，不要说去捡其他宝物了，竟不知为何身影都没有办法稳住了，一个个是东倒西歪，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就在韩立为眼前奇景骇然之时，深藏其体内的那枚金刚舍利所化的金刚罩竟也随着巨莲出现一丈一缩的感应了起来。韩立一惊啊，急忙将体内的法力一凝，瞬间将此宝的异状压了下来，然后这才深深的看了一眼远处的彩莲，二话不说背后银翅一扇，人呢就从原地凭空消失。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了北极圆光附近， 化为了一道青红遁入其中。对韩立来说呀，既然宝物已经到手两件，自然拔腿开溜，远离这混乱局面才是明智之举。那突然出现的浴池显然暴露的威力实在是可怕惊人。虽然说神通偏向困敌幻化方面，但是毫无疑问，威能并不在这三焰扇之下，十有八九啊，那也是某件通天灵宝的仿制品。他虽然对瓷池主人刚才偷袭自己之事心中大恨，但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和对方硬碰硬的。毕竟无论钱老魔还是那银池夜叉都和他不大对路，万一被这几路人围攻，他即使神通再大也非得命丧此地不可呀。在那金银巨梭之上，化仙宗的秀丽女子正两手掐诀催使着那柄白色玉尺，一脸吃力之色，故而虽然看到韩立一下子退走也无暇旁顾。只要韩立并没有拿走那最重要的化龙玺，此女啊也只能当作视若不见。这个时候啊，那原本因为韩立之威暂时避开的妇人，一见自己的师妹将钱老魔等人困在其下，也只能恨恨的望了一眼韩立消失的方向，人却嗖的一声化为惊鸿，投入到了巨大的彩莲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也不知道是秀丽女子操纵控制的缘故呢，还是妇人本身神通不惧的彩莲，竟在聚莲当中丝毫不受宝物威能影响，故而轻而易举的一把将那化龙玺抓到了手中。但是此女长袖一卷之下，将那口紫色小剑也卷入手中之时，七色霞光一闪，在所有人的面前的莲花却寸寸的溃散开来。原本备受压制的钱老魔和那二妖顿时脱口而出，稳住身形之后，六道凶光啊同时瞪向了妇人。竟是那年轻女子终于因为法力无法支持而让四象尺的威能为之一收。妇人看到这儿面色为之一变，韩立那边呢刚一头扎进北极圆光中不久，竟迎头碰见了那名玄岩龟所化的丑妇。这个家伙此刻浑身浮现一身青色的怪异战甲，那些原本无坚不摧的银色光丝一击在其上啊，竟然微微一顿被反弹开来，让他竟在北极圆光中安然无恙。但奇怪的是，这个丑陋的女人此刻只是一步一步的缓步前行，似乎没有办法施展遁术的样子。这就怪不得那银翅夜叉和狮禽兽甩开他先走一步了。韩立一出现在此妖面前，那个丑陋的女人自然一眼也看见了，一愣之后她马上露出了警惕之色，一根乌黑棍子般的法宝浮现在了身前，同时眼珠啊滴溜溜的在韩立身上扫视个不停。韩立神色如常啊，当即顿光一闪的向一侧遁去。他和此妖可没什么纠缠，心中也没有除妖降魔的想法，而此妖在北极圆光中受限制不小，估计也不会主动出手的。哼，但是这一次啊，韩立却失算了。当他马上从丑陋女人附近一掠而过的时候，这个女人忽然神色一动，蓦然一转，脸现惊恐的死死的盯向了韩立。这让韩立吓了一跳，顿光下意识的一顿，手里边立刻扣住了遗物，疑惑的盯向了此妖。
你拿走了东西，你拿走了它，把它给我交出来。
丑妇口中蓦然发出刺耳的尖叫，随即他一把抓住身前的黑棍，使劲儿的冲韩立一晃，一下子那宝物化为数丈之长， 一晃之下就是无数道黑乎乎棍影啊，如同小山一般的幻化而出，劈头盖脸的朝韩立压下。这个时候再看那个丑陋的女人，脸上已经换成了一脸的疯狂。那如山的棍影啊，让韩立心中一凛，对丑女人的神情和嘴里边说出的话，他竟是一头雾水啊。但是他也没有露出什么惊惧的神色，当即单手一抬呀，一个乌黑指环顿时浮现而出，竟直接迎向头顶的棍影而去。远处的丑妇见此，心中大喜过望，他手中之棍乃是被困期间采集地下的五金之精啊炼化而成，在经过了数万年的不断陪练，早就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宝物。这些幻化棍影好像看起来不起眼吧，嘿，但是每一棍都会有千斤之力，他绝对有自信，在那不起眼的指环一接之下，立刻就会把对方击成粉碎的。如此想着，此妖心中暴虐之心大起啊，顿时呢不惜透支激发潜力，又往棍中狂注几分灵力进去，让那棍影再一次胀大了一小半，准备就此一下子就将韩立击毙在此，好永绝后患。看着丑陋女人的这副凶相，韩立立刻猜到了几分对方的算盘。虽然说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初次见面就如此拼命，但也同样是杀心大起，当即呢面无表情的冲着乌黑的指环一点指，指环在快接触棍影前的一瞬间猛然发出嗡鸣之音。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喽，附近的银丝呢一听到这个嗡鸣声立刻一颤，全都朝此激射而来，密密麻麻的北极圆光汇集速度之快，瞬间就从所有的棍影中洞穿而出。原本声势惊人的棍影眨眼之间就千疮百孔，凭空溃散消失。
你能控制北极阳光？
丑陋的女人呢如同被人捏住了脖子，再次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并且呢满脸都是震惊之色。两仪环分为阴阳二环，阴环在身可不惧这圆光伤身，阳环在手才可操纵圆光攻敌。这枚黑色的指环正是那枚阳环。韩立冷哼一声啊，若是在北极圆光之外，他对这相当于元婴后期的妖物自然是忌惮异常啊，几乎没有可能击杀对方的。但是现在对方被困北极圆光当中，而他呢又有两仪环在身，这自然是两码事儿的。既然对方主动找死，他也不惜多花费一些手脚解决掉对方。虽然还是看不出来对方本体是何物，这种等级的妖物肉身和精魂绝对是罕见至极的顶阶材料。心中这么想着，韩立啊也没心思和他解释什么，抬手一道法诀就打在了指环之上。指环一个盘旋之后呢，嗡鸣之声就更加响了起来，在黑幽幽神秘的光芒之下，数十丈范围的银色光丝都被处在了此环的控制之下。在韩立神念一动之下，四周的北极圆光立刻就掀起了一片银色波浪，一波接一波的朝中间丑陋的女人是席卷而去。这女人口中一声惊呼，来不及驱使宝物再对付韩立，急忙啊张口喷出了一团黑红色的精血出来，两手一掐诀，此精血迎风化为一团血雾，瞬间将身上的战甲包裹其中。随即这个战甲呢由青色就化为了血红的颜色。就在这个时候，那声势惊人的圆光银浪就已经源源不断的袭来，一下子将丑妇席卷进其中啊。丑妇身上的战甲泛出的青红色异芒拼命的抵挡着丝丝银线的侵蚀，并发出了仿佛金属摩擦的刺耳之声。 虽然说这丑陋的女人已经使出了压箱底儿的秘术啊，但是先前倚仗着战甲才勉强抵挡住北极圆光的她，如今面临的银色丝线这样袭击几乎是先前的数倍之多，几乎这眨眼之间呢，那不堪重负的战甲就浮现出了坑坑洼洼的无数小坑出来。丑陋的女人看到这一幕，她心里是大惊失色呀，她明白如果今天过不了韩立这一关，她也就只能横尸当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5回，